今天开始我们要讲一个专题，就是灵性长进的相对律。今天就讲满足或不满足，或者是知足或不知足，你不知足。师父，每一个人都有这种的通病，对财富上的追求呢，人的心总是不够，还不够。从你步行一直到有了自行车，再到摩托车、轿车，就换灵车，何时才是享受的尽头？从你有小套房换了大套房、别墅、豪宅，何时能够安居乐业？从办事员一直做到科股长、科长、处长、厅长、省长，何时梦想才有形的时候？这个不知足渐渐成为生活的惯性。不知足是一种人心贪欲的状况，这样的过度呢，只能遭损人生，因为贪财是万恶之根。有一个聪明的人说过，贪婪如喝海水，一喝一喝，一喝一喝，以至于死。所以圣经境界人要节制，换一句话说，就是要知足，有衣有食就当知足，性情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。希伯来书十三章第五节，不可贪爱钱财，要以自己所有的为主。神不单单是如此教导我们，他的独生子主耶稣更是活生生的给我们示范。他在世上33年穷到没有枕头的地方，是不是他无力致富？他既然能够创造万物，生财之道又谁能够比？但是他既不接受撒旦万国荣华的引诱，也不涉及变得一违背赶者的酬金，更没有用5.2亿喂饱众人的那样的方式，把2个小钱变成大堆的财宝。如果没有这份生活上知足的心，他如何能够按照父神的时间成就他降世的使命？保罗曾经说，我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谁是谁在，我都得了秘诀。这个知足和不知足同忘记和不忘记一样，都是圣经的教导，全在乎在什么事上和什么场合而定。比方保罗一方面说他无论在什么情况之下都可以知足，表明保罗有一颗知足的心，可是在另外一方面呢，保罗有时候又表明他对现况并不满足。他说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做了，已经完全了， 我乃是坚定追求，或者可以这说基督，所以这说我的。尽管按照肉体，他有多方面可以置换，他是一个希伯来人所生的希伯来人，就律法的义受，他是无可指责的。可是他不以这个为满足，反而把一切当作有损的。他就是以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。尽管他为福音的缘故已经多受苦难，他见了许多的教会，但是他仍旧是我不以为自己已经得救。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着基督耶稣你从上面照我来的奖赏。这一切保罗是不以现况为满足。为什么保罗不以现况为满足呢？就是由于他深知自然乃是进步的阻碍时，换一句话说，不满现状才与进步。一个人能如果到达一个地步，觉得凡事都很满足，便不会继续的追求。在事实上是如此，在品性上也是如此，在灵性上也是如此。事实上学海无涯，应当精益求精，活到老学到老，品德和灵性的修养更是永无止境。彼得说，你们要分外殷勤，有了信心要加上德性，有了德性要加上知识，有了知识要加上节制，有了节制要加上温柔，有了忍耐要加上虔诚，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。保罗又说，在彼此相爱的事上要常以为亏欠，又说爱是永无不止息。这些话就是表明在某一些事上我们不能够自满，必须不断地追求更上一层楼。不过我们应该注意，正当的不满固然可以成为追求长进的动力，可是错谬的不满却常使人陷于不义和犯罪。保罗说，贪财会断祸之根，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，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。所以也说，人心不住蛇吞下，又说人心高过天，做了皇帝想成仙。我们应当追祈求主保守我们长存着一颗正大不满足的心，在爱人的事上常以为亏欠，在学问品德灵性上也是力求长进，并且谨防踏入错谬的不满足，免得离开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痛。保罗所说，无论在什么讲况我都可以支助。保罗在指责有人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，以后又说，然而敬虔加上支助的心便是大利的。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， 也不能够带什么去，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。我们的主耶稣曾说，湖里游动，天空的飞鸟游窝，人子却没有枕头的地方。但是主耶稣一直保持着欢乐和满足的心，不然的话他不会勉励群众说不要为衣食忧虑，也不会给人批评他是贪吃好奇的人，因为他是与快乐的人同乐。一个人长存一颗满足的心，也能够有一颗快乐的心，正所谓知足常乐。一个人若长存一颗知足的心，就便会常常感恩。保罗说：“凡事谢恩，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。”有些事我们以为好，结果不一定好；有些事我们以为不幸，结果塞翁失马，焉知非福。所以还是凡事谢恩，靠上帝资助，就会资助长乐。我们要如何保存一颗资助的心呢？我提出三点。首先，我们应该分辨什么是必须的东西，什么是我们想要的东西。因为我们想要的东西可能很多，但是我们真正必须的东西却不多。托尔斯泰写过一篇短篇小说，其中说到一个大地主宴席一个人，凡是他救济所济之地都送给他，只有一个条件，就是在日落之前必须回到出发点。那个人十分高兴，马上开始一直前行，越走越远，救大的土地越来越肥沃，吸引他继续前行，直到太阳快下山了，他赶紧跑回头，想要跑回他起步的地方。然而当他跑回原来的起步的地方的时候，他已经精疲力尽。咽下最后一口气呢，就倒在地上死了。他真正所需要的土地是埋葬他身体七尺之地。有一个书名叫做《一丹》的作者是一个女的，在《世界日报》发表一篇题为《需要与想要》的文章，他在当中提到，因为他的妹妹的儿子要来美国看他，小住一个月，他准备房间的时候，才发现家里都有多年来旅行所买的纪念品，以及常年穿不了一两次的衣服。甚至漂洋过来十年来还没有开封的箱子，直到他把全套的餐具，全新的整套餐具送给刚刚抵货的新朋友，把常年穿不上一两次的衣服包好一袋袋送到一旧衣的收集站，或者说旧书店，终于感到有一个清凉舒适的家。第二，其次我们要学习速率主恩。许多时候，我们觉 的不满，是因为忘记主在我们身上所施的恩惠。我们都犯了人类常犯的错误，就是与人比较。我们常与人比较，不是比较品德、修养、学问或造诣方面不如人，而激发上进的心。反而喜欢与人比较，谁的房子大，谁有人说过，我埋怨我没有鞋子穿，直到我看着一个断了双脚的人，才就想起自己多么的幸福。我们与人比较，比较车子谁的漂亮，妻子谁的美，而感到不满，甚至产生嫉妒的心。在《世界日报》提到一个故事，一个老人在小河边遇到一个忧郁的青年，这个老人问他为什么不快乐，这青年人说，我真是名副其实的穷光蛋，没有工作，没有收入，没有房子，没有妻子，三餐不济，穷途潦倒，怎么能够高兴起来呢？那个老人笑说，傻孩子，你也应该开怀大笑才是，因为你是一个百万富翁了。这个年轻人不解，不明白，掉头要走，老人叫他起来，说叫他回答他几个问题。老人先问，如果我出20万买你的健康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年轻人摇头说不愿意。那么再出20万买你的青春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愿意。再问，我再出20万买你英俊的外貌，你愿意吗？他回答说不愿意。他说，我再出20万买你的青春，你愿意吗？当然不愿意。那么老人第四次就问，如果我再出20万买你的智能，让你从此浑浑噩噩度过一生，你愿意吗？这个听的人转心要走，大声回答说，傻瓜才愿意。老人要他停步，再问最后一个问题，我若是再出20万买你的性命好吗？听的人一边摇头一边说不不不。老人到这个时候才说，刚才我已经出价100万元买不到你身上任何的东西，你不是百万富翁又是什么呢？青年人就恍然大悟的谢谢这个老人，微笑的走开走了。有一首许多基督徒熟悉的诗歌是 Count Your Blessing， 不过是主的恩典样样都要出，主的恩典都要体现出，主的恩典样样都要出，别人将你见了历史若欢呼。地球数算主的恩典呢，确实是帮助我们保持满足的心灵的灵丹妙药。第三，我们要求主保守我们信靠神的心，接纳他的安排， 希伯来书的作者，就是十一章第六节，人非有信，不能得神的喜悦，因为在神面前来的人，必须信与神，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。第二世纪的希腊的哲学家Epictetus， 他说，我常常对所发生的事都觉得满足，因为我知道神所拣选的总比自己选的好。一位老年的基督徒，他说他自幼就听就不好，年老的时候几乎完全失聪，现在他的视力一直是正常，头脑也保持灵敏，直到他88岁高龄去世以前，还是照常看书。他对他自己的听觉欠佳一层，他说，我为自己听觉欠灵敏感谢主，因为这样一来呢，人们就少在我面前讲是讲非，有时候别人骂我批评我，我也听不清楚，还是向他们陪笑脸，减少了许多无谓的争论。求主赐我们智慧，懂得在什么事上或者什么场合当中应该满足或不满足，也赐我们力量做一个听到又行道的人。腓立比书4:13，我靠着他加给力给我力量，凡事都能做。这就是保罗知足和不知足的秘诀。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在耶稣基督里面，我们都蒙恩成为得救的人。我们感谢主天天对付我们的做到，你使我们的肩坐下做到大事，你都负责，你都为我们解决，你使我们手放下筐子，小的事你也是对待我们无微不至的顾念。感谢赞美你，我们这是应该存着满足的心，因为我们有这样一位全能全爱全知的神在看顾保守带领我们，使我们前面的道路蒙恩，使我们身体平安健康，使我们的灵性活泼充实。感谢赞美你，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